很多人认识的天然气可能是家中俗称的天然瓦斯啊，我们想透过这个节目啦，来跟大家分享天然气除了烧水煮饭之外还可以做什么用呢？为什么天然气可能会影响台湾的总体经济，甚至是你我呼吸的空气品质呢？我们每一集都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分享不同层面的想法和观点，一起讨论为什么天然的雄厚。天然的雄厚每周一每周四更新啊，我是黄志坚。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我们又邀请到台湾中油天然气事业部的观塘处的处长跟观塘哥哥来我们节目，跟大家来说明有关这一个海岸清理，就是在我们观塘三街的海岸清理维护的相关的工作跟一些干股谈。非常欢迎林处长跟观塘哥哥，欢迎欢迎。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好，我们都知道观塘三街天然气接收站现在已经在兴建当中，那其实因为它是只有在既有的开发田区来做开发做建筑，实际上周边的海岸是没有做任何的开发使用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中油公司在这一块海岸的部分有相当的企业责任跟环评承诺，会在这个地方做海岸的清理跟维护，那是不是可以请你们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海岸清理的工作有哪些？
是的，我们观塘处哦，大概海岸清理这一块是我们处里头最重要一个任务之一，一直秉持的我们的对于公司的永续经营的社会责任，还有我们对于环评承诺，以及向来致敬我们对桃市府海管处一些我们必须遵守的一些规定，所以我们一直在每年我们都有发报这个业务。那现在我要介绍我们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同仁，我们都昵称他为观塘哥哥，因为他真的是我们公司里头，我在想他去的观塘处未开发区的那个地方是频率最高的一位。那我现在就请观塘哥哥来稍微介绍您自己本身做的业务内容。
Hello， 大家好，我是观塘哥哥。那有关海岸清理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早一开始在108年动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执行。不过那时候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议题可能就是小燕鸥，因为其实在我们站址的地方原本有小燕鸥在那边栖息，那因为动工的关系，小燕鸥可能要到附近的地方去另寻栖地。其实离站址最近的地方就是 G1 G2， 就是我们所谓的观塘未开发区的海岸，一开始就是说希望我们在那边进行海岸的垃圾清理，这也是我们环评承诺里面有提到的部分，希望可以替小燕鸥就是营造一个就是新的栖地。早期我们可能就是比较朝向就是短期，因为候鸟来的时间大概都是夏季的，可是海岸垃圾的问题其实长期就是被大家关注，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所以在行政院这部分在去年109年又提出了一个向海致敬的计划，因为我们是一个就是岛型的国家嘛，其实都有海岸垃圾的问题，那就是针对这部分它就是有制定了一些清洁的机制跟标准，我们就从这个部分再去延伸，就变成一个长期的海岸清理的计划，去依照这个海岸地形季节还有一些特性，我们去规划这个整个年度的垃圾清理这样子。
所以现在中油在这个观塘三街的海岸的工作上，已经从原本的简单的海岸清理已经扩展到向海致敬的整个的一个政策的执行了，是这样的吗？
对，没错。哦，
那刚刚您有提到说有关营造这个所谓小燕鸥的栖地啊，我们都知道小燕鸥它是夏季的候鸟，从澳洲来到我们台湾繁殖。那刚刚有提到说他们原本有在我们三街的田区上面做这个所谓夏天的繁殖的一个动作齁，那因为三街的施工的关系必须要帮他们营造其他的所谓的繁殖栖地，那不晓得你们现在给他们营造的小燕鸥繁殖栖地在哪些地方啊？
我们知道就是小燕鸥候鸟在夏季的期间都会到就是海岸做繁殖，其实我们在做海岸清理的这一块同时也营造了小燕鸥就是能够富裕的就是场域，让它能够有得到一个好的繁殖的栖地。那在去年在工区旁边有一个白玉海岸，其实我们有做一些围篱，小燕鸥它其实是直接在沙滩上富裕，其实很怕野狗，因为野狗可能会进去就是把它的蛋给吃掉，那所以在白玉那个海岸其实去年我们有做栖地的营造，我知道好像是竹围， 我们也有做栖地，不过那个又是另外一个业务了。那我负责的部分就比较偏，就是未开发区这个海岸的部分，因为其实那边就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 G1 跟 G2 的部分，其实我们不是刻意去营造，就是用围篱这样围起来，我们是把海岸清干净。以一个自然的方式让小燕鸥自己在那边做孵育，
所以我记得好像五月的时候我们就禁止我们的城商进去清理垃圾，因为我们要准备给小燕鸥回来孵育的一个地方。
对，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还有在配合桃园市有一个野鸟学会，他们其实就是有长期在调查这个小燕鸥的孵育，那所以我们在海岸清理这部分我们就有跟他们做配合，就是说候鸟要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进去做干扰，因为其实候鸟很怕就是有人，那他可能惊动到他，可能就会又再找另外一个地方去做孵育，那可能就会打扰到他，所以我们的规划就是5到8月这段期间我们就不进去他们可能会繁殖的地方去做清理这样子。
好，刚刚有提到了那个向海致敬的部分啊，其实一般民众都有听到，有听过向海致敬啊，向山林致敬啊，但是其实实际上的内容部分大概都还不是很清楚，那不晓得中国公司在向海致敬这一块在我们观塘这边大概执行的内容有哪些。
好的，那我先大概说明一下，就是向海致敬它里面大概提到的重要的目标啦。其实早期就是海岸的清理就是分工不是很明确，那所以就会造成就是清理的不是很确实，所以它的有三大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说能够妥适的分工，那怎么分工呢？它就是以属地原则，就是说土地是谁的，那你就有那个义务去清理，这些单位就要去编列预算，然后每年定期去做清理。第二个就是说希望透过源头减量，那去逐年减少这些垃圾。还有第三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常常就是夏季或秋天会有台风的问题，台风过后其实海肺的问题还蛮严重，因为可能一些是境外就是因为大浪打上来，那还有一个就是河川的出海口，那可能山上会带来一些漂流木或是垃圾，所以它就是有定出了一些清理的机制跟标准，那也是我们这边执行的方向。机制其实就分成两个部分，很简单，一个就是定期的维护，那一个就是不定期的维护。定期的部分其实我们就把它区分成堆积的热点跟不是热点的部分，那热点部分我们就是规划说至少每周一定要进行一次的清理，那如果不是热点的地方就是每个月至少要一次，不过可能还是要依照就是垃圾的量去再做一些滚动的修正跟调整，因为其实民众观感很重要，所以它清理的机制也很简单，就是说如果民众容易到达的地方是我们优先要清理的，因为我们不希望就是让民众的观感不好，至于就是比较不容易到达的地方我们可能就是依照垃圾的量去做一些修正。
了解，刚刚您有提到说跟这个民众的观感有关，那你们怎么知道这些民众的观感到底来怎么来看这个垃圾清理的一个成果或者是一个方向？
我分两个层面来说好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会去拜访当地的里长，对，了解就是当地的状况，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在地的人。那有一些他们在地的状况其实里长他们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我们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就会去拜访当地的里长，像之前我们就有去拜访过大潭里的里长还有白玉里的里长，了解一些他们在海岸这一块垃圾的困扰，或是有需要我们可以帮忙上的地方。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向海致敬里面他有定出了一个巡查跟通报的机制，不管是民众或是桃园的海管处，他们其实都会定期去做巡查，如果有发现脏乱他们就会第一时间跟我们通报，那我们的标准就是说接到通报6天之内就是要把它清理完毕。
了解，那这样子其实感觉上观塘处在这一个海岸清理的部分其实已经执行了我想应该有2年多的时间了吧，对不对？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你们大概整个清理的一个状况，还有也就是说所谓的垃圾的数量啦，好，这是大家可以比较能够理解的。
好的，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其实我们一开始是短期的，主要是配合小燕哦。在108年的时候，我们大概清了总共有46吨的垃圾，这个数字其实不小，因为当初其实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垃圾。那其实有一些问题啦，因为其实早期没有人在，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可能分工不明确嘛。那其实那个垃圾其实已经累积了很多，所以一开始的量还不少。109年我们大概清了也将近50几吨的垃圾。其实有时候是因为潮汐的关系，还有一些问题，就是以前早期就地会在海岸边就进行掩埋，那其实它有做一些海堤，那海堤久了可能就破了，那因为台风或是大浪的关系，可能又会把垃圾从别的地方再带过来。110年执行到现在，大概是20吨的垃圾，到年底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不过我觉得今年的量可能会跟之前来比会相较少比较多，因为其实海岸的维护就是说，你一开始如果有花时间把它捡干净之后就是定期的做维护，那那个垃圾量就会相对减少。
刚刚有听到说你们每年清了40几吨、50几吨的垃圾哦，那这些垃圾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有哪些类型呢？
其实垃圾大部分都是海漂，因为潮流潮汐随着海这样海浪带过来。那我们也知道台湾其实是夏秋都容易会有台风，所以台风其实也是会带来大量的垃圾，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垃圾都是因为就是台风或是一些洋流带过来的。藻礁这一块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地点，不时都会有一些游客或者是一些钓客就来这边做参访。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来这边的时候不要把垃圾遗留在沙滩上，如果发现沙滩上有一些比较轻便的垃圾，也可以随手把它带走，希望大家都为这个环境做一份努力。
是的，没有错哈，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清垃圾其实是结果啦，是最后的结果，我们来清这个垃圾。那实际上要减少垃圾不是在清垃圾，是应该在源头管理，不要乱丢垃圾。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一个，我们随手乱丢垃圾其实会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多的。比如说我们曾经有看过海龟的鼻孔有吸管，海鸟的嘴巴上面有水管，这些都是我们人类不经意的一些丢垃圾的行为，最后说一个小小的动作，但是却影响了一个生态的一个很大的影响。那在这边也呼吁大家能够保护我们的环境，所以就从不要乱丢垃圾来开始。另外就是说想跟处长和观塘哥哥请教的是说，现在这一个三街的未开发区，也就是我们大家俗称的 G1 跟 G2 区，其实它是有所谓的藻礁跟这一个壳状藻，或者是柴山多杯孔珊瑚在这边生存的，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观塘处在这边是其实是有进行管制的。那不晓得说你们主要的管制机制是什么？
大概我们处里头有设定一个进出办法的规定，我们并没有很多的限制，最主要是维护进出访客的安全。譬如说大潮期间，我们真的不建议，甚至也会禁止，为了自身安全的问题，我们不建议大家进入。但是如果非大潮期间，如果你们是团体的话，希望您在5个工作天以前提出申请，那我们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会给您回复，那你们就当日。尤其现在我可能要呼吁一下，因为疫情期间虽然降回二级，但是我们还是要全程戴口罩，那甚至保持社交距离。那我们会进场的时候，我们都会跟量体温，虽然会耗一点时间，但是我们的保全大哥们他们都非常尽责，希望维护大家的安全，然后减少防疫的风险。
了解，所以感觉得出来中国公司在这个未开发区，就是观塘未开发区的部分，也花了很多心力，除了做环境的清理维护这边的生态环境之外，也会针对所谓的环境教育来进行必要的规范。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所有的有兴趣的朋友去到这个地方要来事先的申请，那也在做完环境教育或者是在海岸这边做必要的自然观察之外，你能够把垃圾带走，不要让这个垃圾成为我们这个环境的负担。那今天呢，非常谢谢观塘处林处长以及我们的观塘哥哥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谢谢处长，谢谢观塘哥哥，
谢谢我们主持人，拜拜，
谢谢，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或是对三阶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写信到我们节目信箱。那我们的节目信箱是 cpcnews@gmail.com cpcnews@gmail.com。 那我们在节目中会再跟大家对于你们的提问来做说明。那谢谢大家。